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相信很多的主内家人都已经非常熟悉文慧了啊。文慧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啊，更乐意说我是您的读经查经好伙伴。那么文慧这一次接棒在真道分解当中，就是要跟大伙儿来查考真言书。那么文慧希望啊，不多，只要速读真言书一遍，可不可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好好的读一卷书啊，速读的功夫是不可少的啊。所以文慧希望呢，您真的是能够呢先速读一遍，那么您在听文慧分享的时候呢，你就更容易明白了。那么文慧呢也要提醒您呢，我们的查经法由杨丹姊妹跟文慧啊一起配搭跟您分享的查经法。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研读真言书。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真道分解，欢迎你收听。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上一回文慧和您分享了真言的一些背景资料，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进入真言的内容当中。首先呢，会和弟兄姊妹看真言的分段，这是我们在查考经文的时候呢啊最先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会和您开始查考真言的引言部分，也就是真言书一章一到七节的经文内容。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先打开圣经，我们待会儿呢一起来研读真言呢。有它独特的风格，每一句话呢都含有独立的完整意义，句子和句子当中呢往往是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呢根本找不到上文下理，所以呢很难按照内容的顺序来分段。那么为了研读的方便，我们只好按照经文的发展分为七个大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是一章一到七节序言部分，这个简短的序言说明了真言的目的和主题。那么第二个段落是一章八节一直到九章十八节，主题呢可以定为父亲的劝勉，一章八节到九章十八节啊。我们相信啊，这是所罗门的第一集真言，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以导师的身份来教导青年人，重重复复的用我儿这两个字带出了真诚的劝勉。他劝勉青年人要追求智慧，也就是呢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同时呢也鼓励青年人要有圣洁的人生观。那么这个段落呢可以再详细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小部分呢是一章八节到三十三节，一章八节到三十三节内容呢是对青年人的呼吁和警告。那么当中指出了用暴力取得幸福的诱惑，以及警告青年人不要离弃智慧。那么第二小部分呢是第二章到第四章，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赞扬智慧。在这两章经文当中，所罗门把接受智慧之后要得的赏赐和福气呢就详细的描写出来，并且呢在第四章提出了挑战，要人把握智慧不偏左右， 那么这样就可以得到延年益寿的福气了。那么第三小部分是第五章到第七章，第五章到第七章内容呢是警告人不要行愚昧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犯淫乱，以及呢行邪僻的道路。至于这个段落的第四小部分呢，是八到九章，八到九章所罗门再次的向青年人发出呼吁。那么第八章呢是圣经中宝贵的一章，这是智慧的独白，作者呢就用人格化的方法来描写智慧。那么所谓智慧其实就是指主耶稣，全章用了四十个我这个字，说明主耶稣的身份、地位、工作和赏赐。弟兄姊妹，以上的这四个小部分的内容就是所罗门的第一级箴言。那么经文呢是一章的八节一直到九章的十八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箴言的第三个大段落，经文是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这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二级箴言，也就是这卷书最长的一个段落了。那么其中包括了两个主题，十章一节一直到十五章三十三节是对比智慧人和愚昧人的生活，而十六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就教导怎么样过一个智慧人的生活。在这个第三个大段落当中，几乎是每个句子都是独立的双行句，表达出对比的意思。例如呢，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这就是一个对比。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呢没什么明显的组织，不过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啊，这种写作的手法是刻意安排的，使这个主题啊更加的突出。那么至于这一部分的详细内容，我们等查考到有关的经文的时候呢再来讨论。箴言的第四个大段落呢是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四章的三十四节，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四章的三十四节，这是属于智慧人的箴言。那么当中的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的二十二节是智慧人的三十句言语，每一句都带出一个劝勉。那么剩下来的二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一直到三十四节则是呢其他智慧的言语。那么在这个段落中的所有劝勉都是和生活的行动有关系的，例如劝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有节制，不可以贪吃醉酒，也不可以和恶人来往等等。那么箴言的第五个大段落呢是所罗门的第三级箴言，经文是从二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九章的二十七节，二十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九章的二十七节。二十五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呐、这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收集的，主题是智慧和愚昧的对比，当中也包括了怎样处理和别人的关系。那么箴言的第六个大段落是箴言第三十章，这是雅古尔的箴言，内容很特别，弟兄姊妹呢可以在当中找到了包括十二个谜语，例如谁立地的四级，另外也有四种不能满足的事情，四种测不透的奇妙事情等等。那么箴言的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第七个大段落是箴言的三十一章，三十一章这是利木伊勒的箴言。那弟兄姊妹，对这一章经文你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吧。三十一章一到九节是利木伊勒母亲的训词，那么十到三十一节是一首希伯来文的字母诗，谈到呢怎样做一个贤德的妻子。 那么我们就会问了，什么是字母诗呢？意思呢是句子的头一个字啊，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排列来写的。这个特色啊，只有在看原文圣经的时候才能够找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一次箴言的查考当中，文慧呢首先会按照以上的分段和您详细研读箴言的内容，然后呢就会用几次节目的时间和您做一些专题式的研读，例如人对神应有的态度、说话的艺术等等。那么文慧盼望透过这些专题，您可以掌握箴言的精髓，把智慧的言语应用在您的生活上。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箴言一章一到七节序言的部分。那么第一节呢，就指出作者所罗门的身份和地位，而第二节到第四节是箴言的写作目的，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训诲这个词啊，在圣经中一共出现了26次，有明白、理解、责打和管教的意思。爱神的人当然晓得万事互相效力的道理，但是对于那些愚昧的人来说，就经常需要责打和管教，心灵才会苏醒过来呢。而经文中的分辨通达的言语，是指呢要有鉴别的能力，分辨好歹。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上的道理经常令人难以分辨谁是谁非，而智慧就能够增加我们的分辨能力，就正如第三节说的，使人处事领受智慧。这里的智慧这个词，原文呢有谨慎稳重的意思。只有存这种态度啊，我们才能够分辨是非，使自己呢少做一点错事。而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讲到箴言和人的关系，这里呢提到有几类人啊，值得我们来看一看。愚人是指那些呢粗心大意、缺乏知识和经验的人，而智慧人呢，他的特点就是乐意听别人教导。这就指出箴言这卷书是给所有人的，使愚人增加灵敏，少年人有谋略，智慧人能增长学问。而第六节当中提到的箴言、譬喻、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都是一些深奥的，但是含有重大价值和意义的话。这些话全部都是向那些爱慕真理的人说的，需要人反复的思想、推测、揣摩，才能够明白当中的道理啊。那么箴言的一章七节就开宗明义的把主题说了出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也是整卷书的要节，文慧鼓励你把这节经文背下来，提醒自己要存敬畏神的态度来度过每一天。敬畏神的概念其实在约伯记28章28节也出现过，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那么敬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敬畏有五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情感上的惧怕，第二个含义是心思上的恐怕，第三个含义是心灵上的敬畏，第四个含义是行为上的敬虔，而第五个含义就是宗教上的敬拜了。那么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会顺服神、信靠神的，并且乐于敬拜和侍奉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智慧的根源，如果没有敬畏神的知识，就不会认识神，更不懂得怎么样远离恶事，走在光明的道路当中。下一回我们就会进入所罗门的第一集箴言，所查考的经文是1章8节到33节，对少年人的呼唤和警告。就让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继续的查考他的话语。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仍然是由杨丹和文慧为您分享的，我是文慧。
我是杨丹，弟兄姊妹您好。
是，那么欢迎杨丹呢准时的出现啊。那么我们要在这告诉您啊，我们将会和您讲解怎么样分析旧约中的不同文体。
旧约的文体就包括了律法书、先知书、诗歌、智慧文学等等。那我们首先呢就讨论了怎样来研读先知书，其实啊就是怎样来研读预言的。在第三部分查经法当中呢，文慧杨丹就讲过了启示文学的查考方法，也详细的分享过究竟启示文学和预言有什么分别呢。那这虽然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但相信弟兄姊妹还有一点的印象的，所以我们就挑选了先来讲先知书。
上一回已经讲了先知书的背景，例如呢为什么在王国分裂时期会有先知出现，先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先知所说的预言有什么意义。
预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大部分的人都会根据这个字典啊列出来的定义，认为预言是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所以当查考先知书呢，就只是为了找出关于耶稣来临的预言，或者是新约时代的某一些的特征。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那么你可能就搞错了预言的真正意义了。
那当然整本圣经都是预言弥赛亚的，但是呢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先知书，恐怕呢不是一个很中肯的做法。有人做过统计啊，在旧约的预言当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少于2%，而明确的描述新约时代预言的则少于5%。 那么关于未来事件的呢，就少于1%。
是，弟兄姊妹，根据文慧刚才说的结果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先知所说的预言确实是宣告未来的事，但是他们所宣告的通常是以色列、犹大以及周围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所要遭遇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这新约信徒的未来。
所以呢，了解先知书的关键就是要回到历史当中，然后观察先知所说的预言在那个时代啊，在那个阶段的应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阶段对我们来说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啊，但是对当时的先知来说呢，仍然是属于未来的。
是，先知的主要的责任是代表神向人说话，传达神的旨意。那么在当时的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可以从三点当中看出来的。
第一点呢，就是要强调先知的身份。先知呢，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是旧约中执行所立的约的中保。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就提过，如果他们不遵守律法，神必然呢会惩罚他们。那么这一些的惩罚往往称为约的咒诅。当然，如果以色列民遵守了律法，就能够得到神的赐福。
当神第一次宣布律法的时候，摩西是这个律法的中保，所以摩西是第一位的先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所有先知他们所宣讲的福分或者是咒诅呢，都不是出于他们的，他们只是在重复着神的话语而已。
那么以色列民能够得到福分还是咒诅呢，全部呢取决于他们是否忠诚的遵守律法。无论是咒诅还是祝福，都是以利未记第26章、生命记第4章以及呢生命记28到32章所列的种种福分和咒诅为基础以及根据的。
简单的来说，福分就包括了生命、健康、富足、农作物的丰收、尊敬和完全这六大类。
那么至于咒诅的类别呢，就比福分多啊，例如有死亡、疾病、干旱、缺乏、危险、毁灭、放逐、穷困和耻辱等等。大多数的咒诅啊，都可以归入呢这几类的其中一种的。
如果弟兄姊妹你熟悉摩西五经这几章的经文，也就是利未记的26章、生命记的第4章，还有生命记的28到32章，那么你就更清楚先知为什么会在预言当中说那些有关的话语了。
有一个统计就发现啊，在公元前第8和第7和第6世纪的初期，先知呢所宣布的大部分是咒诅。弟兄姊妹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这又是和历史有关系的。根据历史的资料，北国以色列是在公元前的722年遭遇到重大的挫败以及毁灭的，而南国犹大国呢，就是公元前的587年遭到同样的情况。当时南国北国的以色列人都面临着惩罚，所以当神要他的子民悔改的时候，就透过了先知说出他们将要临到的咒诅和警告。
那么相反的，在南北国都灭亡之后呢，也就是公元前587年以后，先知所讲的反而是以福分居多，而不是咒诅。那从这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当一个国家啊受到了当有的惩罚之后，神就恢复了他的基本计划，在他的选民当中施行怜悯。
这是预言的一个简单模式。我们来读先知书的时候，经常都会发现的，那先知呢会先说出了以色列的罪或者是神对以色列的爱，然后再视乎情况而预言着福分或者是将要临到的咒诅。
那么刚才呢我们所谈的呢，都是关于呢先知身份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呢他成为呢这个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是旧约中执行所立的约的一个中保。那么现在我们要强调的呢，就是先知所说的信息，我们要绝对的相信啊，先知的信息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神的信息。如果一个先知所传的不是出自于神，那么就代表呢他是一个假先知了。
对，说到这个先知信息的内容呢，就是第3点要强调的，他们的内容都是有关 传达神的启示的，内容当中只有祝福或者是只有诅咒，所以先知的信息并不是创新的。当我们来读先知书，绝对不会读到什么新奇的话，基本上仍然是神最初借着摩西所传的相同的信息，只不过传达的方式不同了。
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呢，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啊？那就是当你想吸引别人听你说话，那你就可能呢会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说明同一件事。先知呢所传的信息也是如此的，他们为了得到以色列民的注意，可能呢需要把民众已经听过许多次的话呢用不同的措辞和方式说出来，以至于呢这些的说话呢有新意，以色列民呢能够听得进去。
这也就是说，先知他们受启示所说的话或者是宣布的教义都已经是包含在摩西五经的约那个当中了。
那么这种保存信息的第一个例子啊，就记载在何西阿书的4:2，经文是这样说的啊：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
这段经文所描写的都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恶。那弟兄姊妹，对于当中提到的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和奸淫，是否也觉得很熟悉呢？
这是十诫中的五诫。
是。
那么何西阿呢，没有逐字的去引用十诫，而是呢，把这五个诫命呢，各用一个词来表达。这是十分有效的传递信息的方法，使听众能够回忆和铭记摩西的律法。
那我们再举一个和弥赛亚有关的预言作为例子吧。弟兄姊妹都知道，以赛亚书是预言了弥赛亚最多的一卷先知书，当中的内容除了弥赛亚的生平和角色的细节是新的之外呢，其他的一早就在律法书当中出现了。
事实上呢，弥赛亚的观念就是呢来自于律法的，否则呢主耶稣怎么能说他的一生应验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呢？
圣经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最早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3，当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呢，神就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这是预言基督要胜过撒旦。
而在摩西的律法中呢，生命记18:18的预言呢最为明显。经文呢是这样说的，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节经文呢是指着弥赛亚而说的。
弟兄姊妹，刚才举的例子都说明了，先知所传的信息其实都是出自于律法书的，但有的时候呢就会把内容更加详细的说出来。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谈过了预言的意义，内容呢可能有点深啊，那么弟兄姊妹需要慢慢的去消化的。那么下一回我们就会谈到预言有哪一些的类别，请您一定要留心收听。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灯，做我路上的光。